未记第六章数记的第四讲，有关祭司的数记。好，我们一同翻到利未记第六章十四节，我们一同读到二十三节，十四节。好，我们一同来看十四节到二十三节。好，请大家一同来读利未记第六章十四节到二十三节，一同来读。数记的条例乃是这样，亚伦的子孙要在坛前把这祭献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从其中，就是从数记的细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又要取些油和数记上所有的乳浆，烧在坛上，奉给耶和华为馨香数记的纪念。所剩下的，亚伦和他的子孙要吃，必在圣处，不带笑而吃，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烤的时候不可残笑。这是从所献给我的火祭中赐给他们的份，是至圣的，和赎罪祭并赎愆祭一样。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份。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当亚伦受膏的日子，他和他子孙所要献给耶和华的供物，就是细面一一把十分之一，为常献的数祭，早晨一半，晚上一半，要在条上用油调和，做成条索子，条匀了，你就拿进来烤好了，分成筷子，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数祭。亚伦的子孙中接续他为受膏的祭司，要把这数祭献上，要全烧给耶和华，这是永远的定例。祭司的数祭都要烧了，却不可吃。好，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特别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到祭司的数祭，我们谢谢主一路保守看顾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传讲。主啊，我们特别求你祝福今天晚上的聚会，求你羔羊的宝血在我们当中做涂抹洁净的工作。我们求施恩的圣灵把启示跟智慧的灵来赏赐给我们。主啊，你不配的仆人也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借着这一段的经文，主啊，你来使用，使你的教会扎根在数据的里面。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啊，你是配得我们的颂赞，你是荣耀的王。我们求主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居首位掌王权。主啊，你带领你自己的教会，使你的教会充满你的能力，使你的教会充满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可以引导我们走永生的义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今天你来做祝福的工作，施恩的工作。我们把教会交在主的手中，你是教会的元首，求你亲自来恩待你自己的众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你里面毫不缺乏，你是那一位耶和华以勒的神。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把荣耀国度权柄归在你自己的宝座之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刚刚唱了这个圣诗把所有都献给神今天好像是主日在主日时候我们经常唱这首诗歌，要准备收奉献了那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挑选这首诗歌呢？其实今天讲到祭司的数祭跟这个奉献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看见了，其实整个的数祭我们都重复的强调过，是一个日常的奉献。那么这个数祭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在日常生活的奉献的当中要供养神仆人的需要这在五祭的当中这个数祭非常的特别的那么我们看见呢，在利未记第六章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数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亚伦的子孙要在坛前把这祭献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从其中，就是从数祭的细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又要取些油和数祭上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奉给耶和华为馨香的数祭是馨香数祭的纪念。我们一同来读十六节，很特别。他说，所剩下的亚伦和他子孙必要吃在圣处，不带笑而吃，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好，那么你注意看这些的规条表面这些规条看来好像没有特别的意义，但是假如你今天是一个祭司的话，你就会从这个规条当中得到很多的好处了在这个规条当中，他说取出一把来焚烧了，奉献给上帝，那么所剩下的是归给谁归给祭司来吃了。 啊，所以这个以色列那个祭司利未人跟我们北方人都一样的哈，经常吃面条的哈。不过我们北方人吃的面条有拉面不同的面，利未人吃的面条是细面啊，精致加工的，他们也挺有口福的哈。感谢赞美主，非常有意思，在这个数据的里头。好，那么我们看见了，既然数据呢啊，对于祭司来讲是一个强调啊，是一个奉献。那么我们今天要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要看见奉献者的心态以及接受奉献的祭司的一个心态，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特别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啊，奉献的神的儿女做啊，来到神的家中奉献，那么以及上帝的仆人在教会当中领取这个奉献，都要从数记的这段经文来看双方的心态啊，怎么样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好，我们来看见了第一个，我们来看奉献者的心态了。我们都晓得啊，这个数据呢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奉献。那么大家啊，同样的，我们翻到利未记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啊，利未记第二章，在这个利未记第二章当中呢，第一节就看到呢，要用细面加上油啊乳香啊，还有你发现这个蜜啊，这个蜜啊，上一讲我们讲过的，在第十一节讲到这个蜜啊，讲到这个酵，讲到这个盐呐。那么你就发现哈，整个的数据哈，这个奉献的人都是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普通的这些供物从田地里出产的这一些的日常用品呢，然后奉献给上帝。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呢，从这样的一个经文里头来看见，这样的一个数据来供应以色列人利未人的需要，这个供应没有想到在五记的当中是用数据来表达。换句话说，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数据，日常生活的奉献，奉献给上帝，同时上帝把这样的一个奉献呢，然后奉献给利未人来养活利未人的生活需要，让我们看见一点非常的重要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奉献是什么？是神所看重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上帝的家中我们都有一个乐意侍奉的心这个奉献包括你的工作的奉献侍奉的奉献，包括你自己金钱的奉献，各方面的奉献。那么这些的奉献呢，神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从五经的里面你注意看到一点，是你日常生活的奉献，这一点上帝是非常看重的。好，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十二章我们看到了一个例子，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大家都晓得呢耶稣基督呢就称赞了那个穷寡妇那么这个穷寡妇呢投了两个小钱。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二节，他说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头投了两个小钱，其实就是一个大钱。那么耶稣呢就叫门徒来说了，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个寡妇呢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入了投进了这个奉献的里头。那你注意看，主耶稣基督称赞这个穷寡妇这两个小钱，但是主耶稣说这是什么？养生的，看到没有？这是他日常生活当中他需要来养活他的这两个小钱。哇，你从这耶稣基督的这个称赞这个寡妇的这个奉献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了，其实这个寡妇正是在数据里面所强调的那个日常生活的奉献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好，那么我们看见了，从这个数据的当中，第一个我们就学习日常生活的奉献是神所看重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日常生活的奉献点点滴滴神非常的看重。我们来到神的家中在日常生活的当中，我们来服侍神，点点滴滴神都看重的不是大的神才看重，小的上帝就不看重，不是的，大小那是上帝量的，但是我们的奉献是出自于我们日常生活，从我们内心当中所发出来的，那么神就取悦了。那么从奉献者的心态的当中，我们看第二点非常的重要了。那么你看见了这个数据当然理所当然是奉献给神，但是上帝去启示数据的时候，他的这个定规整个要献祭的这个方式都是人在定规，是谁在定规？是神在定规。你不管献了多少的数据那么我们有一讲就讲到这个数据很特别的，数据的那个量没有一定的定规的，换句话说就看你的能力了，你要多也可以，要少一点也可以重要的是那个甘心乐意的一个奉献。 那么既然甘心乐意奉献的话，在数据的里面呢，神就定规了这样的一个信念，这样的一个祭物供物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怎么样的去献，是谁定规啊？神定规啊。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我今天奉献了一大筐的细面来到神的面前，没有想到啊，那个祭司啊才抓了一把奉献给上帝，剩下可能是哇，可能是 90% 留下来要给谁啊？还给祭司吃啊。那你看了心里会不会不太平衡啊？啊，你会不会说，哎呦，上帝啊，我奉献了这么多，那个祭司的手不长这么小，抓一把就这么一点点，这一点给上帝了，其他都留下来被那个人吃掉了。哦，这里面就牵扯到奉献者的心态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一个以色列人要学习的。那么我们看见了，从这个定规的里头，我们来看利未记第二章第二节了啊，非常有意思的啊。你看他说，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啊，你既然要献素祭，好，你就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来帮你处理这个啊，你所要奉献的这些祭物。那么祭司要从细面当中怎么样取出一把，看到没有？你献的再多，上帝的定规是祭司取出一把，这一把有多少，上帝有没有说啊？没有说。那假如这个人的巴掌大一点，当然取得多一点啦，这个人巴掌少一点就取得少一点啦。那你不能阿 Q 的，懂我意思吧？那我要找一个大巴掌的来献祭，不可以的，这个不是你的问题，这是上帝的定规。弟兄姐妹，我们在奉献里面我们需要学习这个的啊。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我们奉献啊啊，多多少少哈，有时候我们，假如我今天奉献的多的话哈，那么我特别需要在这个事情上，我需要调整我的心态的，啊，这是很重要的。你注意看这个定规的里头啊，上帝就叫那些奉献的人来学习了。我今天奉献的多，奉献的少，重要的我是奉献给谁？奉献给上帝，我不是奉献给人。至于神要怎么样处理，我顺服他的制度，这个非常重要。否则的话，这个奉献就不被神悦纳了。啊，所以你从这个数据里面，你看到非常多的真理，也是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要学习的。好，那么我们看见了，既然是取出一把啊，在第二节第二章第九节，我们再来读一下啊。到第二章第九节，他也又讲了，他说啊，祭司要从数据中取出作为纪念的，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馨香的火祭。哦，那第四节讲数据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火祭中为至圣的。同样的又重复了这个经文。那么以色列人就要在这个数据日常生活的奉献的当中来学习一点，学习奉献的真理，同时要学习怎么样的来供应上帝仆人的需要。因为大部分的祭物都怎么样留下来，被利未人全部把它吃掉了啊。这弟兄姐妹，这个是啊，这个就是考验这个灵命程度的时候，就在这个数据的里头啊，非常的有意思的啊。那么我们就看见了，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我们的奉献到底怎么处理呢？啊，这就牵扯到今天教会的问题了啊。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感谢主，我们奉献给上帝。那么教会有同工团，教会同工团来负责处理这个奉献。那么奉献多，奉献少，其实当我们奉献出去，我们有没有权利来要求这个钱到底要怎么用？有没有权利？其实真正从数据里面看，没有权利的，没有权利的。所以这个美国 IRS 很清楚的啊，美国 IRS 就是说，这个奉献进到教会里头啊，是不可以，其实是不可以有指定奉献的。这个美国 IRS， 毕竟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啊，一个教会有负责带领的同工团，他们要看见教会的需要，他们有权利来处理这个金钱的奉献的。哦，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要学习了哈。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看这个奉献啊，我们大家都十一奉献，其实这个十一奉献奉献出去就是交给上帝了，等于是交给上帝了。那么上帝要怎么样使用这个钱，神就透过他的仆人治理教会的长老啊，同工团开始来做治理的工作。那么这个金钱是从上帝那里怎么样拨给这个同工团来使用的，你不要有这种观念的啊，你没有这种观念的话，那非常辛苦了啊。那你就发现整个的奉献的灵命呢，就偏离到数据的一个本意了。好，那么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啊，这个奉献的，其实讲到十一奉献的也是从旧约里面来。我们今天翻到创世纪十四章二十节，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请大家来在这个数据的里面呢，我们来学习一点怎么样来供应 啊，神仆人的需要，因为在数记的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好，我们看创世纪第十四章第二十节啊，当亚伯拉罕呢啊打败了这个北方的四王的时候，他就得胜而回啊。当时有一个撒冷王麦基洗德呢，在创世纪十四章第十八节，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就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接着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了麦基洗德。那我想请问你啊，打仗的是谁打仗啊？谁打仗？亚伯兰打仗啊。亚伯兰凭着信心冒着生命的危险跑了这么远的地方打胜仗回来，一回来那个麦基洗德王就出去迎接他，给他祝福。请问你，祝福的大还是被祝福的大？啊，当然是祝福人的大嘛，是不是？那么亚伯拉罕呢，还非常甘心乐意的拿出好不容易得胜而归回的这些财物啊，啊，这里面的贡物十分之一奉献给这个麦基洗德。那你说麦基洗德做了什么事情啊？啊，祝福，对啊，很对哈、啊，那个祝福累不累啊？啊，祝福当然不累嘛，对不对？今天一开同工团，这个长老牧师分派你们工作，你们说累得要死。那长老你做什么？长老说我就在这里为你们祷告。这个长老后面就很难做了，对不对？马上就有人说，长老你这样是不可以的。哦，你要了解哦，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的心态，你需要去调整的。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一场战争的时候，这个约书亚就被差派到山下去打仗啊，上面。打这个山上一个祷告的是谁啊？摩西。摩西带了两个同工，一个亚伦一个户尔，上山去祷告。那假如今天要祷告的话，当然是啊，打仗的话跟祷告当然是祷告比较安全嘛，对不对？祷告在山上嘛。对，就是这样子，你们也不来祷告会嘛，对不对？啊，所以要参加祷告会，祷告山上的祷告是一种，其实那是一种真正的一个征战在那个里头的。那么你看，注意弟兄姐妹，你注意看见，那今天我们的教会的奉献，我们的奉献的心态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也是一样的。亚伯拉罕出去征战的这么辛苦，哦，回来看到麦基洗德撒冷王至高上帝的祭司，二话不说为他祝福完，十分之一就奉献出去了，一句话都怨言都没有的，因为他知道他奉献的是给上帝，他晓得今天他能够得胜是上帝与他同在，是上帝的恩典，他的得胜不在于他自己，乃是在于他所信靠的那个上帝，因为他的心态是对的，所以他就非常甘心乐意的把奉献怎么样拿出去了啊。所以这弟兄姐妹要学习的，我今天上班这么辛苦，哇，一个月还要缴税还要缴这个，整个算下来真的所剩无几。那来到教会，教会讲奉献的真理，大家就有点不太不知道怎么处理哈、啊。那么其实很简单，你就把薪水一翻杀下来，你就把它分成十份，感谢赞美主，你又把十分之一先分出来，然后你的眼睛不要看十分之一嘛，你的眼睛就看十分之九嘛，那不是很好吗？主啊，谢谢你，你还是恩待我们啦、啊。一方面让我们参与神的工作，二方面你供应我的需要，还有十分之九让我享用。谢谢主，不是五分之一耶。谢谢主，不是三分之一啊。啊，我们有这样的感恩，对不对？啊，一方面参与神的工作，一方面神也祝福我们。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奉献呢，是我们要学习的，以色列人也要学习的。那么以色列人到底怎么去学习呢？就在这样的十分之一的奉献上啊，在旧约里面上帝就来定规了。我们再来看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一节，我们看一下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一节啊。其实整个的奉献的精神呢，在旧约摩西五经里面全部都把它制定完毕了啊。那么以后的以色列人就是来参与，上帝把这样的一件非常重要参与奉献的事情已经定规完毕。那么你注意看民数记第十八章，我们一同看二十一节啊，先读二十一节。他说啊，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为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啊。那这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恩典。二十五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啊，你晓谕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做举祭献给耶和华啊。那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在利未人呢，就可以从以色列的各个支派的当中啊，上帝定规这个十分之一呢，就要供应这些利未人的需要，因为他们不做世上的事情啊。好，那么这样的一个定规呢，我刚刚讲了，在 整个的摩西五经当中，上帝已经把这个制度定下来。我们再看一个经文，生命记26:12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所以你看到这些经文啊，之所以被颁立下来，就是要以色列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学习的，要学习有一个奉献的心啊，让他们跟上帝经常的借着奉献连结在一起啊，献上这个感恩的祭啊。好，我们看生命记26:12啊，请大家一同来读，在248页，请读。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好，那么你看到没有，第三年啊，还要再多取十分之一出来供应利未人，平常每一年的都要取十分之一的，那么第三年还要再取十分之一出来，来供应利未人跟孤儿寡妇的需要啊，这些人孤儿寡妇是需要人家来帮助的、帮补的啊，所以你就看见整个的旧约的制度就是教导以色列人啊，特别在这个数据的里面这样的一个精神。好，那么我们看见呢，既然是这样的教导的话呢，那么在新约的里面也同样的有一个教导了，不要忽视供养神仆人的责任。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9:13-14啊，新旧约的启示是一致的啊，我们看到旧约上帝的定规，我们也看到在新约的当中呢，神也有非常美好的定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9:13啊，我们一同来读哥林多前书9:13，237页，请读。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某，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某。14节，主也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来养生。那么在路加福音10:7就说，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啊，这都是在新旧约的当中，你就发现这个奉献的真理在数据的里头啊，这样的启示啊，一路延续到今天的教会的当中。好，那么我们看见了啊，主耶稣基督呢啊，当他差派门徒的时候呢，他也是一样的，他叫那些门徒呢能够领受地各个地方的一个奉献啊，因为他到哪一家去，哪一家如果接待他们的话，这个平安就要临到这个家庭。你们看马可福音啊，马太福音10:啊，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0:13啊，13节，在新约的13页，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一同来读13节。他说，那个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啊那个家，若不配，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啊。因为主耶稣基督要这些门徒啊，凭着信心进到村子里头，并且来看看哪一家来接待他们，接待他们的这个家庭就是一个愿意来奉献给他们日常生活需要的一个家庭啊，来供应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那么这个家庭呢，平安就要怎么样临到这个家庭。所以我们看见呢，以色列人在旧约当中来学习，今天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也是应该啊要有这样的一个学习。提摩太前书5:17啊，使徒保罗得到神的启示，他说那个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啊，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啊。在18节，因为经上说啊，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所以你看到整个的数据的当中啊，若是有人要献数据的话，一个爱神的心反过来就反映在神爱他仆人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当中。所以很简单的，一个爱上帝的人一定会怎么样，会爱上帝的仆人的，这是很直接的一个关系。因为在这个数据的里面所奉献的绝大多数的都是供应给这个祭司的需要了啊，弟兄姐妹啊，这就是在圣经的当中啊，我们从数据的当中啊，我们来看看这些奉献者，那么他们的这个心态需要在这上面来调整的。那么我们看见的这个数据呢，我们以前讲过了，它不是一个普普通通从土里出产立刻就送到会幕的里头去奉献给上帝的，不是的。上帝就要求这些奉数据的人，他们需要加工精致，这个加工精致就花了很多的心力了。那么神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干脆地里土产抓出来啊，然后就放到这个圣殿里头，一把抓出来烧完了，反正也都变成灰了嘛，对不对？剩下的那些 啊，就给祭司，祭司要怎么做什么，那是祭司的事嘛。但是不是的哦，神要求这些以色列人啊，要把它做成细面，要把他们做成好的啊，全部要做成好的啊，这个饼都是做成好的，做了好了以后才拿那一点奉献给上帝，其他的其实我刚刚讲了，全部归给祭司来使用。那么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制度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更重要的一点了，今天一个奉献人的一个心其实是上帝更看重的。神看重这个奉献的祭物多少没有关系，但是在这个祭物的背后，因为有那个加工精致，有那个努力的加工精致啊，不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送啊奉献给上帝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啊，我们要投奉献袋的时候啊，啊，不要一翻出来一个100块，一个1块钱啊，看一看两张都一样大，就是丢一个1块钱进去的，不要这样临时的，啊，圣经的教导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及早的准备好，当主日来临的时候，我们就预备好，直接就放在奉献袋里头。你看，这是一个新的问题，不是马马虎虎的啊，好像都忘记了。突然这个主席说啊，我们现在要收奉献的，赶快在这边掏裤口袋哈，看看有没有带支票。一直在签字哈，这个其实不是的啊，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学习啊，要学习，因为这个数据我刚刚讲是加工精致出来的，是在家里面，大家在那里凭着爱心、凭着信心、凭着爱神的缘故，在那里努力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祭物，上帝所看重的。所以你注意看啊，腓立比书4章18节，我们看看这个数据里面的一个啊奉献的人呐、啊，一个更深的一个含义，在腓立比书里面就看出来了。请你看腓立比书4章18节啊，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啊，我们看到第四章腓立比书啊，我们来看一下，对不起，我们看第2章18节啊，第2章18节啊，我们翻到279页，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2章18节，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从17节，也从17节读到18节，17节请读。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好，其实你看到腓立比这个教会啊，就在这个奉献的事情上其实一直资助保罗的。所以每当保罗出去布道的时候，这个腓立比教会啊，他们就不断的把这样的一个金钱的奉献来支应保罗的需要。安提阿教会做了差派，可是在金钱的奉献上，安提阿却在圣经里面没有什么多的记录的哈。那么反而是这个腓立比一个外邦的教会一直不断的支持保罗传道的需要。那么你注意看，当保罗来啊、神的启示在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神就启示保罗，其实保罗所看重腓立比教会的，其实那个金钱物资的奉献还是其次的，更重要的是什么？他们信心的这样的一个贡献啊，这才是今天在数据的里面讲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精神。我的信心交奠在上帝的面前，今天我的奉献多也好少也好，但是是从我的心里面所发出来的，是我预备好的，我就是要奉献给神的，并且我乐意上帝使用这个金钱，使用这些经费用在神仆人的身上，或是用在神的工作上啊。当我这样甘心乐意，我的心都预备好的时候，哦，这样的祭就是神被悦纳了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学习啊，这样的一个祭是极为美好的。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奉献者的一个心态的当中啊，我们就要有一点学习了。那么今天在教会的当中，不管我奉献什么，我的时间也好，我的金钱也好，物资也好，那么只要我们的心态是对的，神都悦纳。那么今天我的奉献，换句话说就没有瑕疵的成分了啊，这个很重要啊啊，教会如果今天要建堂的时候，弟兄姐妹，当然有的人生活比较富足一点，他很乐意的来大笔的金钱来奉献，那么很可能就会参与建堂委员会了哈、啊。那么一参与建堂委员会，你就发现啊，这个整个灵命就要产生出来了。那么因为这可能他是60%都是他的奉献啊，那么他在建堂委员会的发言，那就是看他的灵命到哪里了。如果灵命好的话，感谢赞美主啊，真的是看到那个生命的彰显。灵命不好的话就麻烦了啊。牧师说要有一个祷告室，啊，祷告室不需要了啦哈，我们有个大厅大一点就好了，人多一点就好了。哇，那个这个问题就很多了。所以你看见呢，今天这样的奉献啊，从这样的一个神的定规的里头，让我们看见今天的奉献不能瑕疵教会。同样的 啊，很重要的。那么教会的危机之一啊，在这个方面要非常谨慎。甚至有的时候在教会的当中，因为奉献的多，所以也会产生一些困难啊。我并不是说奉献多的人不能做执事，不能做长老，不能做牧师，都不是的哈，而是说多跟少在上帝的面前，只要心态是对的都是好的。但是假如心态不对的话，那么在这教会光景不好的时候，特别有的教会啊，开荒教会啊，像我在开荒教会啊，金钱的奉献重不重要啊？请问你啊，当然重要啊。要开始教会工作没有钱也是不行的，钱是中性的嘛，是不是？也是上帝赐的嘛。那假如今天来一个家庭生活很好，哎，张牧师，你这个一个月的奉献，我全部奉献给你，好不好？是好也是不好。坦白跟你讲，好的话生命好，感谢赞美主，上帝的恩典。如果不好的，张牧师啊，我觉得你啊，下一场道啊，应该讲什么？啊，我觉得这个弟兄哈，他不错，怎么样啊？做个执事吧。这个就问题出来了，这是教会危机哦，你不要以为没有哦，这是真的会有的。特别是在那些许多那些地区啊，如果今天啊，特别是做生意啊，对不起，你们有做生意，我不是说你们哈，特别在有些偏远地区，那个做生意的哈，偏远的地区，因为大家比较贫穷，那有那个做生意的，他在教，他也是基督徒，他也很爱主啊。啊，每次生意一做存了啊，一大笔钱就奉献到教会，很好啊，感谢赞美主啊。但是可能灵命不太怎么样，可能就做了教会的执事，可能就做了教会的负责同工，哎，这下问题就出来了啊。所以你看到没有，这是教会危机。你从圣经的里面你看得很清楚，上帝说你奉献了，至于怎么用是谁的事啊，神定规，你就相信神就好了。你奉献的心被上帝接纳了，上帝纪念你，至于用的人怎么用，上帝找他算账，这个各有各的账哈，懂我意思吧？别人的账你不要去管，各有各的账，这才是奉献里面我们要学习的。各位弟兄姐妹，这样的话神祝福这个教会，你看到好了。那么使用这些奉献的同工团也会战战兢兢的在上帝面前啊，把这样的奉献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好，我们看见了很奇妙的哈，我们教会刚刚开始哈，人不太多，整个聚会大概30人，加上小孩子40人，感谢赞美主啊。我们前阵子办了一个特会啊，这个一个印度来的一个牧师养了1000个孤儿啊，哇，那是很有信心的。那么我看到这个印度的牧师啊，看到他的侍奉非常好，我就说好，那么我们办一个特会好了，礼拜六办特会，礼拜天办特会啊。我们刚刚开始一个教会，人不多，这弟兄姐妹感谢主还蛮同心的。那么那个聚会的当中，第一天晚上就奉献了1500多块啊，神的恩典全部归给这个牧师来使用。那么第二天主日啊，我们就把整个主日的奉献拿出来归给这个教啊，这个牧师在印度的同工团来使用。第二天也是1600多块，总共加起来3118块，感谢赞美主啊，啊给我很多的学习。但我更感谢主的一点是，居然当我说啊，对不起，不应该讲居然了哈，居然当我说把主日所有的奉献要奉献给我们的肢体在印度的这个同工团，感谢主哎，没有一个反对的，那我为他们感谢神啊，我为他们感谢神，我都已经预备好说，可能有一两个弟兄姐妹有点意见，牧师啊，我们也刚开始，我们也很需要啊。当然弟兄姐妹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反应的，是不是？这也是对的。但是很奇妙的，当我们把它真正用在这个宣教的工厂上的时候，看到那样的一个侍奉，弟兄姐妹不但没有怨言，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那里感谢赞美主，哎呀感谢主啊，我们真是啊有份这个侍奉，没有想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凭信心的一个奉献居然比一些教会办的特会多一点啊，大家看到那个信心的功课，其实那才是看重的。那么以后就很简单了，以后真的有哪一个肢体有需要，很简单，主日全部归给他们，没有问题的。上帝从来也不会小气的，是不是？神也会从别的地方加倍的来祝福我们的服事。这就是我们在服事里面的一个很多的经历啊。其实我到中国大陆去服事，到缅甸去服事，这些偏远地区我太多这种经历了啊。我们到那里看那里的需要，感谢赞美主啊，有奉献的机会了，赶快奉献啊 啊，在那边$100很鄙视的哈，好像我们这里$10,000一样啊。哇，感谢主，有这样的机会我倒不奉献，那我真的是呆头儿了。赶快奉献嘛哈，这边奉献$100，哎呦，这边好贵哈，买用不到什么东西。那你到了缅甸山区，$200建堂哎，$200建堂哎，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建一个堂哎，在那个山区的里头啊，你要不要参与啊？哦，你我跟你讲，你感谢神都来不及，赶快奉献吧，上帝给我们好机会。那我们在北美建个堂不少钱嘛，是不是？当然地区不同啊，花费不同。那时候你看见，哎，很奇妙的，每次做这样的侍奉，哎，神就从别的地方补足你的需要。那神从来不小气的，重要是我们不要向神小气，这个很重要。啊，好，弟兄姐妹，这个是奉献者的一个心态。好，那么我们看见了教会的一个危机，刚刚讲了第一个危机，奉献多的人有可能，啊，我说有可能啊，但是当然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乐意奉献，也乐意的来顺服神，当然是都有的啊，但是有一些的时候要很小心的。那么我们看见了，在这个教会的危机之二呢，就是很容易使得多奉献的人，在这个奉献的里头，我今天奉献假如占教会的20%的话，很容易产生那个老板的心态啊，这个要非常小心的，老板的心态啊，啊，因为这个我奉献多嘛，对不对？所以你们需要多听点我的意见，我的意见比较重要啊，因为这个教会没有我，没有我教会就没有办法发传道人的薪水了。哇，我张牧师从来不太吃这一套的，我是很坦白讲，我很坦白跟你讲，我从来不吃这一套，因为我信的是上帝。弟兄姐妹的奉献，感谢赞美主，纪念在神的账册上，心态错的话没有什么用的，真的上帝其实更不祝福这样的教会，对不对？那其他的弟兄姐妹一看到这种光景不好，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一个一个都会离开教会了，你放心好了，神就会把那些人都拆走了，拆到那些合一的教会去。所以一个教会的灵命啊，是非常非常重要。好，那么我们刚刚讲了，这是奉献者的一个心态了啊。我们今天奉献刚刚讲了是奉献给上帝的，神怎么用，神有神的定规，我们就是相信神，我的责任尽到了，神就祝福我。至于这样的金钱怎么样使用，物资怎么样使用，神在他的家中设立有同工团，神赐给他们权柄，他们就用，他们做不好有一天神找他们嘛，是不是？不要紧张了，没你的事啊，啊，上帝还是继续的祝福你啊。所以职分越大其实责任也越大啊。那弟兄姐妹的奉献还是容易的哦，要处理金钱那要很谨慎了，那，啊，责任就更大。好，那么我们反过来看了，我们刚刚讲了一个奉献者的心态了，那么今天我们要反过来看，在祭司的数据的里头，那么这个祭司对数据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呢？哦，那第一点呢，我们要看啊，我们翻到利未记6，我们看一下，你注意看神怎么样来使用这些他的仆人啊。你看到利未记6，我们来看一看了，第16节，你注意看啊，在利未记6:16，他说所剩下的亚伦和他子孙要吃。哎，很奇妙，你注意看圣经的记载，他说在哪里吃啊？哎，在圣处不带笑而吃，要在哪里？会幕的院子里吃。弟兄姐妹，吃就吃嘛，对不对？为什么上帝定规一定要在圣处来吃呢？为什么？你看看上帝对待他的仆人好不好？好不好？非常的好。其实大可以把他剩下的全部抱回家吃嘛，对不对？啊，无所谓嘛，反正就是归给祭司的。不过上帝不要这样做，神说好，你今天在圣处里头吃。哦，这是上帝一个极大的恩典。为什么在圣处吃呢？就是要告诉这个利未人，告诉这个祭司，你吃的时候要心存感恩呐，你要感恩呐。你看你吃的是上帝供应的，你吃的地点还是在圣处吃，有谁可以在圣处吃呢？请问你，除了利未人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的。所以当这个利未人在那里吃的时候，要心存一个感恩。啊，这是一个做神仆人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看见上帝的这个启示啊，今天我们要在圣处里面来享受神给啊他仆人的一个好处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心存感恩，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一些的奉献是神透过那一些爱神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所奉献的。我们要感谢上帝，第一个要感谢上帝，你吃的时候是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以后呢，那么你就自然的怎么样产生那个爱全羊的心呢？那么假如今天我不是在圣处吃，那我大可以把这个细面呢啊或是祭物呢，我就搬到那个奉献的家里面吃也可以嘛，对不对 啊，我也可以这样做啊，但是在数据里面不是这样做的啊，数据里面他不这样做，因为数据是单单的要那个祭司来享用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当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的时候呢，神也接纳以色列人在他的面前来吃喝的，请你看出埃及记24章9到11节，我们来看一下啊，非常奇妙的，在启示立位记数据之前呢，以色列人跟在上帝啊立了一个约啊，这个约是西乃山之约，在出埃及记第24章，我们来看一下啊，出埃及记24章啊，你注意看，当他们立这个约的时候呢啊，这是一个西乃山之约啊，第10节11节，我们来读一读看。好，我们看第24章10节11节，请读。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好，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当以色列人呢、跟上帝立好约以后，那么接着就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还有以色列中的长老啊，70个人全部上到山上了。他们去山上干什么？去吃吃喝喝啊！啊，说这个吃吃喝喝是很属灵的哈、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爱宴是很属灵的哈、这个教会人家说太麻烦了，其实吃饭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平安记里面还会再讲的。那么你看，当他们在上帝面前吃吃喝喝，就表示他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和好合一，表示神接纳他们，他们也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好像中国人做生意啊，两个人生意谈成以后一握手，那下一个是什么？走吧，我们去吃顿饭好了，表示大家心满意足啊。这里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含义，这里的意思就是指的神跟人他们的关系是正常的。所以你看，在数据的里面，神所拣选的这些仆人，当他们去吃的时候，他们在圣处里面吃，就表示了一个上帝悦纳祭司这样的一个行为，悦纳这个祭司了。当然上帝一方面悦纳那一个奉献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祭物，反过来讲，这个祭司他所做的，他来服侍上帝的，上帝也怎么样，也悦纳他，所以上帝要奖赏他，上帝要赐给他生活当中所需用的啊，非常的有意思哈。好，那么我们看见了，在这样的一个啊祭司的一个态度的里头啊，要心存感恩呐、那么在感恩的里头就晓得，今天以色列人所得到的这些食物的供应呢、其实还不是按照规条而来的。那么你说很奇怪，立位记不是一大堆规条，是没有错，但是弟兄姐妹你要了解，虽然这些是规条，但是在这个规条的当中不是硬性的，对不对啊？数据不是硬性的，因为神说若有人要献数据，这个若字就表示那些人是甘心乐意的。所以说今天的以色列人的祭司，当他们去领受这个数据的时候，他就要心存感恩了，因为要看见这一些以色列人是何等的爱上帝，因此他们才有这样的一个供应啊，这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啊，弟兄姐妹供应上帝仆人的需要，要心存感恩的，我们做仆人的也要心存感恩的。我们不应该说哦，你们本来就是该奉献的，懂我意思吧？我不能这样讲啊，你们弟兄姐妹你们本来就该奉献的，不可以的啊。你们这样讲的话不合乎数据的一个条文，因为上帝说了若有人献供物，换句话说，这样的一个奉献，以色列人献感恩，吃的人领受的人也要献上感恩，双方都来到上帝的面前为神所定规的这一切感谢赞美主，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光景是正常的啊。有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些啊时候呢，在这个奉献的事情上啊，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软弱，所以呢啊有时候会在特别的啊宣告说教会的奉献不够啊。我不太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我个人了啊。我在开始这个教会服事的时候啊，刚建了这个开荒教会，刚开始收奉献啊，到底要怎么收，其实可以用奉献袋嘛，没有问题的啊，也可以不用奉献袋。那么我在这些事情上我也开始学习，我说主啊，我们先不用奉献袋看一看好了啊，不用奉献袋，就弟兄姐妹很爱神哈、他说牧师啊，我们要收奉献了，我们要收奉献，他们跟我讲要收奉献，我说好，感谢主啊，你们是要收奉献，这是很好的。好，那怎么收？他们就用那个纸盒子啊，做了一个小盒子，那这个小盒子就摆在那个讲台的前面，然后我们就做一个奉献祷告，大家很自动的去投。刚刚开始的时候不太多，一个礼拜的奉献75块、100块，一个月奉献啊，200、250、300， 啊，一个月奉献就是这样哈、哦。啊，那你问我张牧师有没有征战？哎，我坦诚的说，也是有点征战的。我在想说，嗯，是不是应该用奉献带好一点哈、啊？但这当然不过去哈、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后来我就在上帝面前祷告，我们同工会也开会，开会到半天，我们说我们还是用目前这个方式哈、啊，看看弟兄姐妹他们的奉献怎么样。但是没有想到，很奇妙的哈、啊，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一直到延续到现在，神的供应就从来就不断了，一直开始加倍加倍这样加上来。啊，所以我刚刚讲了一个特别的聚会，很奇妙的两场的聚会啊，两个晚上聚会，一个晚上一个主日，就有3118块的奉献，弟兄姐妹就很自动的放在那个奉献袋的里头啊，非常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从这里面我学习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就是做上帝的仆人也要有信心呐、啊，这个很重要的。当然无可否认的，我如果跟弟兄姐妹说啊，这个美国生活很高啊，我们也是有需要，当然他们也会奉献，但我不能这样讲，我这样讲就没有信心功课了啊。那么我们有两位，基本上有两位全职同工啊，啊，上个月一位全职同工，哎，上帝供应的他的就比我还多、啊、比我还多、啊、真的感谢赞美主。我说神啊，谢谢你，因为他比我需要多嘛，这很自然的，他比我需要多，同工的需要比我多，当然他多得一点，这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我就发现我在这里面来学习，学习到一个凡事都感恩，凡事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凡事的这样的一个奉献都是弟兄姐妹一个甘心乐意一个爱神的表现啊，所以非常的好，一直到现在没有问题啊。那么我也感恩，我还是照样做我该做的，那么神也做感动的工作，弟兄姐妹来奉献。好，那么我们看见了在这样的一个规条的当中啊，我们来看另外的利未记第六章，我们再来看一看了啊，请翻到利未记第六章。除了在圣处吃呢，要以色列的祭司呢能够献上感恩以外，上帝这样的来高举他的仆人，让他献上感恩，服侍神原来是这样的荣耀跟美好。那么你注意看第十八节了，他说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份。好了，那么这边讲到亚伦的子孙中男丁呢要吃这个素祭的，因为这个素祭是很特别，是那些奉献的人奉献的。换句话说呢，在这里面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做工的得工价。今天有人要奉献素祭了，那么今天是排到我轮班了，我去奉献了这个素祭，那么剩下的归给谁啊？就归给我吃了啊，这是轮班的。那么我们就看见了，从这样的一个规条的里头，让我们看见做工的得工价啊。那么所以在数据的里面，祭司的这些妻子们啊，这些女子们是不能吃数据的，因为这个数据是单单供应给那些服侍的人需要的啊，那些祭司们当场去服侍，供应给他们需要。好，那么我们看见了啊，像这样的一个服侍的一个精神哈、啊，也是让我们看见跟新约也是一样的，做工的得工价啊。你就从这里面规条来看见。那么弟兄姐妹啊、假如今天啊，假如你服侍哈、啊，有人要奉献给你，你收还是不收？啊，这个有个观念哦，有个观念啊。当然你们大家都是在职的哈、啊，你们可能就说不收哈、啊。但假如你想想看，假如你今天是全职传道人，你收不收？其实我刚刚出来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啊，我在这个事情上啊，也有一点挣扎的，因为我觉得我收好像是从当时刚刚服侍嘛，也不太懂哈，觉得好像是从人得到什么好处，懂我意思吧？弟兄姐妹爱传道人嘛，那么我当时的观念也不是很正确的。可是我服侍到有一次啊，在大陆，那么我们去服侍，弟兄姐妹要给我们洗衣服啊，洗衣服，因为我们天天在服侍，我们衣服没得洗的。我刚刚去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些姊妹们非常好，她说老师，我们为你洗衣服啊，我都不要。因为我说我衣服带得很够多，我不好意思，你懂我意思吧？坦白跟你讲，我不好意思。后来我也是回来美国啊，有一个长老就跟我讲了，他说：“哎，其实你这样做也不对。”我说：“为什么不对？”他说：“人家要服侍你，你把人家得祝福的管道都给人家剪断了。”哎，我说也对啊，我为什么不大大方方的让人家也来服侍嘛？因为我服侍他们，他们也服侍我，这很好嘛，是个见证嘛，对不对？我这个时候的观念呐、啊，我才搞清楚了。我刚刚开始服侍，我不好意思的。那后来以后呢，他们要，老师你要不要怎么样？我说好，感谢赞美主。 啊，我们把我们的服饰摆上去，对方弟兄姐妹也是上帝的儿女，他们把他们服饰的见证也摆到上帝的面前，哎，这样就非常有意思了。哎，我在里面确实有一点学习。那么你注意看啊，同样的，那么在这个利未记数据里面的规条，那一些亚伦子孙的男丁，他们要来吃这一份的，做工的得工价。那么这些男丁不要说啊，我不好意思啊，上帝谢谢你，今天我不需要，也不需要如此的，你不需要如此，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去吃的时候，神就祝福了那些什么奉献的人，啊，神就祝福他们了，啊，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啊，在这个数据的当中啊，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让我们来看一看，请看利未记啊21章啊21节22节，我们来看一看了。啊，请你翻到利未记第21章。好，21章，我们看21节到22节哈，请大家读这两节的经文。好，我们看21节22节，请读。既是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他都可以吃，但不可进到幔子前，也不可就近坛前，因为他有残疾，免得亵渎我的圣所，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好，那么假如今天的利未人的后裔生出来，他们身体有缺陷，那这下惨了嘛。如果他们都不能够当祭司当班当职的话，他永远就吃不到素祭了，对不对？那这些人岂不是永远会饿肚子啊？啊，上帝不是这样的神，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这些利未人了，虽然你们的身体有残缺，不能做祭司，不能当班服事，但是既然上帝已经拣选了，神的恩典神的供应还是要临到这些身体有残疾的这些利未人的身上啊！上帝实在是一个恩典的上帝。所以注意看啊，在第21节，既是亚伦的后裔，凡是有残疾的，虽然不可进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到第22节说，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他们都可以吃。弟兄姐妹们，今天啊，我们要在教会的里面啊，今天在新约的教会当中啊，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假如今天有一个残疾的牧师，我们今天教会怎么处理？我同样的提出一个问题啊，我看到很多老牧师年纪很大了啊，我相信他们年轻的时候为主征战了啊，都是非常爱主的，在教会各个教会服侍。当然在教会服侍弟兄姐妹的供应是很自然的，是不是啊？弟兄姐妹看见这个见证嘛，就乐意供应。但如果他们老了，走也走不动了，跑也跑不动了，讲也讲不动了，又不像我们这40几岁的年轻小伙子，那他们将来怎么办呢？而我觉得这是个问题啊，真的，坦白讲，这是个问题。而虽然我现在没有那么老了哈，但是你想想看，假如今天是你的话，假如今天是你的话，你70岁了，现在健康又特别好哈，70、80岁还挺年轻的，但是气力稍微不够了，可能跑也跑不动，开车也不太敢开，也不探访，晚上也不太能探访。那么这样的一些利未人，这样的祭司，这样的牧师怎么办呢？传道人、长老，将来怎么办？那大家都晓得嘛，那不服侍有时候就很难了，是不是啊？在生活的供应上还是很难。那么毕竟啊，毕竟在这么多年老的传道人当中，真正得到供应的，我看还是少数。根据我的看法，除非是一些众教会都知道的传道人啊，牧师比较容易啊。那么我相信70%默默在那里为主耕耘的这些传道人是很难的。所以我在缅甸的时候，有位扎牧师恩慈之家啊，在腊戌，我看到一个见证，我非常感动。原来在缅甸山区里面有一些无名传道士，他们是二次世界大战啊，跟着部队啊一路撤退到缅甸山区，后来信耶稣了，神就呼召他们做上帝的仆人。那这些人很苦的，大家都是苦嘛，所以就是那样的环境的。那么继续的忠心的啊，在山上传道，到老了没有人供养。那这个扎牧师呢，非常有爱心。很奇妙的，他到山上去布道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老传道。他一问之下，原来是啊，老传道在山上一个人孤苦伶仃，没有人照顾。那么这个大牧师就说：“好，那你我愿意供养你啊，把他带到山下来。”啊，这个老传道年纪很大了啊，我到腊戌时候我就看见他啊，一个人。那他在这个恩慈之家做什么样的服事呢？祷告。他说：“我气力不够，不过我早上起来，我5点钟就起来祷告，为你们祷告。”哇！这个可是真正是金银宝石的服饰啊， 所以你看弟兄姐妹，有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扎牧师这样，我就说啊，我说感谢赞美主，上帝真的给你这个负担，神也要祝福你，所以他的事工越做越好，越来越兴旺，因为他看见了这一些有需要的神的仆人，他愿意来接待他们，让他们在家里面啊享受那个神家里的温暖。那么你看见这非常符合上帝的心意啊，是不是？在立位记的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虽然这些人不能够当班服侍，可能身体有残疾，但是上帝的恩典要临到这些亚伦的后裔，神一样要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去解答这个问题啊，我到现在没有这个办法啊，我也没有这个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就提出来啊，大家来想想看。那我就觉得基督教北美特别在一个大的地区啊，应该说有一项这个大的这个会议啊，应该是每一个教会有固定的一些奉献，聚沙成塔，会有一个基金会这样的，可以帮助这些真正年老退休侍奉的这些传道人啊，我相信这是神的心意啊，免得这些人啊到老的时候没有人管。那在美国还好啊，哈、啊，我们还缴税嘛，哈、啊，美国政府还会有支票给你啊，那你到那些偏远地区什么都没有。弟兄姐妹，我们从数据里面我们看一看神的心意到底在哪里啊，有时候我们要来想一想。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奉献的人啊，一个祭司，他要在上帝的面前，他要来思考的。那么我们看到另外一点很重要了，在这一点的当中，我们看利未记第六章十五节啊，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六章十五节。你注意看这个经文哈、啊，你注意看这个经文，在利未记第六章十五节，他说这个祭司要从数据当中取出一把，但是到了利未记六章二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六章二十三节，我们一同来读利未记六章二十三节，请读。他说祭司的素祭都要烧了，却不可吃。好，那么在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就是讲到利未人本身是不是要献素祭呢？是的，以色列人要献素祭，利未人本身也要献素祭的。换句话说，利未人本身早晚都要献素祭，早晨你要献，晚上也要献，一半献在早晨，一半献在晚上。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提醒那些奉献的人、服侍的人，你每一天都要过一个奉献的生活，你要全然摆上啊，这也很重要啊。所以做上帝的仆人不是只是从神那里领受好处恩典，他们也要有生命的服侍跟见证，你需要全力的奉献的，因为祭司所奉献的是全部不拿出来的，全部要烧在坛上归给耶和华。哇，在这里面就有学习了，做一个神的仆人不要有自私之心啊，不要有自私之心，不要认为啊，弟兄姐妹你们该奉献，我做上帝的仆人我不需要，不可以的，那不是神的心意。奉献是双方面的事情哦，这里面你看到没有，奉献的心态，领受奉献的祭司，他在心态上面也需要调整。所以做一个教会的重要的带领的同工啊，在奉献的上要带头，因为他是全然奉献的，非常特别的啊！你从这个规条的当中你可以看见。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教会的当中呢啊，我就碰到了一个例子啊，有我以前一个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同工啊，他很乐意服侍神，差不多是 95% 要全职奉献，只剩下 5% 啊。有时候我跟他一同到中国大陆去服侍，我们就在飞机上谈了大概七八个小时，最后我才搞清楚他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请大家看一看使徒行传十八章。原来我这位这个弟兄呢，他在台湾服侍的时候呢，有人就告诉他说要自己支搭帐篷啊，免得累着教会啊。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三节，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的，保罗因他们 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好了，他就说啊，你看圣经里面记载使徒行传十八章啊，这个保罗就在那里支搭帐篷哈、啊，免得累着教会啊。那他就说你啊，一方面有一个工作啊，二方面呢你去服侍，这是非常好。那我同意，代职侍奉非常好。但是我这个弟兄其实差不多 95% 是全职侍奉了，只剩下 5% 了。那我说奇怪了，你这个 5%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原来他出在这样的一个观念上，他就认为全职奉献会累着教会啊。我说你这个观念对不起啊，保罗在当时是没有办法，懂我意思吧？大家忘记看下面的经文了，你注意看下面的经文，如果英文版更好，你看第五节，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为保啊 保罗为报切迫迫切的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好，希拉跟提摩太从马其顿来干什么？你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九节，你看一看，大家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保罗啊从头到尾都是自他帐篷啊，不是的，不是的，啊，保罗当时确实是有经济的困难，他就自他帐篷，那只是一个特殊的时段。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九节，他说我在你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为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都怎么样补足了，就是缺乏经济了，懂我是吧，当时的这个经济呢就从马其顿来的弟兄补足了保罗的一个经济状况。那么哥林多教会呢，当时呢保罗不领受哥林多教会的奉献，这是有属灵的含义，因为哥林多教会里面嫉妒纷争比较多，保罗怕因着这样的奉献的问题使这个教会产生更多的问题，所以他不领取的。但是并不是说保罗每一个教会都不取奉献啊。那么我的弟兄，我们谈了七八个小时，搞到最后我才搞懂，原来他的问题是卡在这个经节上。我说拜托，我说那是特别状况，今天在中国大陆奉献不太够，传道人照样奉献，代职侍奉，自搭帐篷，感谢赞美主，好的无比。但是在正常的教会是不是这样？不应该，因为教会有教会的责任嘛，在数据里面你就看得很清楚，对不对？整个的数据奉献给上帝，取出一把，其他的归给祭司，这是责任，这是一个制度啊，很奇妙的。我就把这样的观念把整个圣经再告诉他啊，他就通了，通了以后他就奉献了，感谢赞美主。你看如果当时没有坐这趟飞机啊，讲七八个小时还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啊。哦，后来他才搞懂了。我说大家忘记看后面那个经节，只是截了一章讲到自搭帐篷，自搭帐篷是很好啊，但是并不是保罗一生都在自搭帐篷，搞错了。好，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调整。所以我们看见了，今天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应该全力来服侍神，不要认为拿奉献是不属灵，这是错误的想法。我们要知道上帝的供应都是属灵的，都是好的，我们仆人怎么样，有神的仆人该摆上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就彰显出来了啊，这样子才能够把账归在一个账册上，大家都能够领受那个恩典。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数据的里面呢，我们来看到神要双方面，祭司跟以色列人所做的，也是今天在教会当中神要神的儿女跟神所呼召的仆人同样要做的。我在中国大陆去培训讲道，最后一天有一个姐妹啊，我请她祷告，早晨的时候她就在我面前祷告，她说主耶稣啊，求你今天啊感动你的仆人啊，不要留一手的全然贡献给教会。哇，我马上睁开眼睛看看她，很少人有敢这样祷告，对不对？很少人的，我马上睁开眼睛，我说好，感谢主，太好了，这样祷告是对的，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这些人，人都有私欲嘛，对不对？我们也是人啊，提醒我们不要存私。好，感谢主，我说好，今天讲义什么该留的全部留给你们。哦，他好高兴了。哦，你敢祷告，我们就敢做，是不是？其实他不祷告，我们都应该做的嘛。但是上帝借着他提醒我们，我感谢主啊，我非常欣赏这种祷告，做工就是拼命摆上嘛，啊，那么神的祝福就在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彰显出来，我们同来祷告。主啊，我们特别感谢你，因为在祭司的数据的里头，你让我们领受到奉献者的心态。主啊，求你今天祝福你自己的教会，让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奉献，也甘心乐意的主啊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主，因为在教会的里头有你自己的定规，我们也甘心乐意的来顺服。主啊，我们感谢你，也求你保守众教会的仆人，因为你也掌管你自己仆人的心，让你的仆人们也真的是在服侍的时候也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主耶稣，求你借着这个数据最后一讲，你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主，谢谢你，因为我深信这是你的心意，你要让你的教会走在你的旨意的里头，深信你的祝福就要不断的临到我们。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